从福音书到使徒行传，从书信到启示录，为你介绍每卷书的背景、主题和特色。李月馨与你一起展开新约圣经的探索之旅。良友圣经学院，新约宗览。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新约宗览，我是李月馨。这个课程呢有30课。新约宗览顾名思义，我们呢要对于整个新约圣经有一个概括的了解。不晓得呢弟兄姊妹，当你读新约圣经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新约圣经的内容似乎熟悉的，但是呢有的地方又不太了解。可能当我们读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会问，为什么福音书有四本的呢？这四本的福音书内容很相像，但是呢又有一些不一样。为什么新约里头有这么多的书信呢？最后的一卷书又跟别的书卷不一样呢？哇，当我们进入新约的世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疑问哈。所以呢，新约宗览这个课程，月馨很希望呢跟你一起达成几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呢，就是希望我们念完这个课程以后，我们对于新约的内容有一个概略的认识，有一个基本的掌握。第二个目的呢，就是我们能够透过这个课程认识到新约圣经不同的书卷，它的分类是怎么样的，还有它的特色是什么。不同的书卷可能用不同的文体来写成，当我们读这些不同的文体的时候，又要注意些什么呢？希望我们读完新约宗览之后呢，我们能够掌握这些书卷的分类和特色。第三个目的，希望可以了解每一卷书的背景是什么，它的内容的重点是什么。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认识一下这30课我们会学到什么呢？请你拿出你手边的讲义，我们看这个大纲啊。头两课是属于导论的部分，这一课呢我们会走进新约世界里面，了解一下新约世界的背景。然后呢下一课第二课呢，我们会谈一谈早期基督徒的处境。第三课到第七课，这五课的内容呢，我们特别集中去认识弗类福音，还有跟弗类福音有关的著作。那当然这包括了第三课会讲的弗类福音的导论，第四课会集中认识马可福音，第五课马太福音，然后第六课跟第七课呢，我们会认识一下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两课啊，讲到这两卷是路加所写的著作啊。第八课开始一直到21课是我们这个课程当中最大的一个部分了，谈到保罗书信。第八课呢就是保罗书信的导论，然后我们会按着次序提到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加拉太书、哥林多前书、后书、罗马书。然后15课到18课呢，我们是集中讨论监狱书信，包括了腓立比书、腓利门书、哥罗西书、以弗所书。19课到21课呢，就是教牧书信，是我们熟悉的提摩太前后书，还有提多书。22课到26课呢，我们就认识普通书信。普通书信有哪几卷书呢？包括了希伯来书、彼得前书、彼得后书和犹大书。彼得后书跟犹大书呢用两课来讲哈，因为这两卷书呢有很密切的关系， 26课我们谈到雅各书，然后最后的4课呢就是约翰的著作，27课提到约翰福音，28课呢我们讲约翰一书，29课呢就是约翰二书跟约翰三书，然后最后一课呢就是新约圣经当中最后的一卷书启示录。那这个就是我们整个新约纵览，整个新约的旅程我们会经过的每一站，希望透过这30课的内容，我们对于新约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基本的认识和掌握哈。我们要认识圣经的内容第一步是什么呢？可能收音机旁边的你呢有不同的答案啊。月信呢认为啊，我们要了解一卷书的内容之前，我们需要了解一下第一世纪，就是新约成书的那个时代，当时的受众他们身处在怎么样的环境当中呢？那这个环境呢包括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各个因素哈。那我们有一个课程圣经背景，就在这一方面有非常详尽的介绍哈，所以请你留意收听圣经背景这个课程。那新约纵览这个课程呢，因为是属于纵览式的一个课程，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范围限于新约的时代，而且我们集中于认识地中海文化、罗马的统治、希腊的文明还有犹太的宗教这几方面。我们先来谈一谈希罗文化。那新约的世界在地理上是位于地中海这个地方，政治上呢就是处于罗马帝国的统治底下，而文化上呢就是受着希腊文化的熏陶。了解了这个范围，我们就知道当时第一世纪的读者他们是身处在一个怎么样的环境当中。当时呢亚历山大大帝他很努力的去推动希腊化。谈起这个希腊的文化呢，其中一个我们不能够不提的呢就是城邦文化，当时希腊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象征。在城邦当中，市民在里面可以彼此的交往，可以做买卖，可以彼此的辩论，可以投票哈。在理想当中呢，城邦是文化的中心，也是一个宗教活动的中心，这是希腊思想当中最理想的一个模式。现实当中又怎么样呢？好像罗马、亚历山大这些的大城市似乎还不能够完全发挥城邦的功能，因为当时他们面对很多很多的问题，人口过分密集的问题，而且贫富悬殊的问题呢也是很严重的。本来城邦文化是民主的一个象征，但是当时在政治上、在军事上其实受到很多的干预，人民没有办法享受真正的民主，这是当时城邦文化它的现象，理想跟现实有一段的距离。那另外呢，语言在文化当中占着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在新约时代，希腊文不仅仅是文化的语言，其实当时啊，在罗马以东，大部分的老百姓也是很普遍用希腊文的。希腊文在巴勒斯坦也是很通行的一种语言。所以呢，我们刚刚提过了，新约的书卷绝大部分都是由希腊文所写成的。那么，耶稣跟耶稣的门徒他们日常的用语又是什么呢？他们是说亚兰文。那所以我们也发现啊，在新约的书卷里头有一小部分是亚兰文所写的。那举一个例子吧，在马可福音5章41节，马可福音5章41节这节的经文呢就提到耶稣他医治管会堂的雅鲁的女儿的时候，经文说大力大古米啊，这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哈。这句话其实是亚兰文，马可他用希腊文把这句亚兰文的读音直接的翻译出来。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呢是闺女，我吩咐你起来。了解了当时的语言的文化呢，我们就明白，哎，为什么有一些亚兰文夹在其中，因着希腊文是一个流通的语言，基督教能够 被广泛的传播，语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我们了解过希腊化的课题以后呢，我们也了解一下当时的罗马的统治情况。新约圣经写成书的时候呢，近东世界在罗马这个大帝国的统治底下。罗马呢，每征服一个地方呢，都会将这个地方改组成为帝国组织底下的一个省份，这个省份是归入省政府的管理之下的。比较太平一些的，对于帝国很忠心的省份呢，直辖于元老院的一个省长的统治底下。至于那些动乱的、比较不稳定的省份呢，就是由罗马皇帝直接的管理，而且呢，罗马会派军队驻守在当中。皇帝呢，就会任命提督或者是一些地方的长官来管制的，而这些的官员他们是直接向皇帝负责。那你猜一下，当时的巴勒斯坦是属于比较太平的、比较中心的这些的省份呢，还是属于比较动乱的省份？我想你已经猜到那个答案了。主耶稣的时代呢，巴勒斯坦是直接受罗马皇帝管制的，所以当时皇帝就委派了一位巡抚来管制，那他就是本丢比拉多啦。这个我们在马太福音27:11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的哈。我们也来关心一下另外一个在罗马统治底下的风气哈。自从亚古士都开始呢，在罗马帝国里头呢，就有了崇拜帝国、崇拜帝王的风气。每一位罗马的君王去世以后呢，都通过元老院的投票决定被尊为神。在以弗所、在尼西亚都有敬拜皇帝的殿，这些敬拜的活动是由各个省份的地方议会来管理的。当基督徒拒绝参与君王崇拜的时候呢，后果是很严重的，他们会遭受很残酷的迫害。那关于帝国和君王崇拜的问题呢，反映的最清楚的呢，就是新约圣经最后的一卷书《启示录》。第三方面呢，我们留意一下当时罗马统治底下的社会的危机。罗马的君王可以说是南征北讨，组成一个很庞大的帝国。社会上的低下阶层主要呢是奴隶，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一些战败国的平民，他们的人口呢是不断的膨胀的。上流社会阶层对于帝国呢，他们也不是完全的效忠哈，他们其实存有异心啊。所以呢，当时的社会不太稳定，而帝国的经济的命脉呢就是航运还有农产呢。另外呢，帝国也会向各个省份征收很重的税哈，那所以税吏呢，他们会乘机搜刮一些民脂民膏啊。所以呢，我们读新约圣经的时候，读四福音的时候，我们发现税吏是不太受人欢迎，因为他们好像站在帝国的那边，他们会收取百姓的血汗来中饱私囊，所以大部分人民的生活在当时来说呢是很艰难的。上流社会阶层呢只占了整个帝国整个社会一个很小的一个部分。除了我们刚刚提过了政府的建制还有君王崇拜社会危机以外呢，我们也要了解一下在希罗文化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异教的文化。在新约时代很盛行一些神秘的宗教，各种的秘术。我们说的神秘宗教呢，有自己的一些宗教的仪式，特别他们很崇尚一些净化心灵的方法。而那些的秘术呢，就包括了各种迷信的仪式了，包括了法术啊、占卜啊、星座等等。那《使徒行传》呢，就记载了有一个人行邪术，他的名字叫西门啊。这个行邪术的西门就想用钱向使徒买权柄。我们读《使徒行传》第8章，我们会读到了。还有呢，以弗所的信徒他们曾经 焚烧过大批的符咒的书，这个也记载在《使徒行传》的19章。我们发现呢，当时非常的流行这些的迷信的事，还有一些秘术。我们也知道这是圣经绝对不容许的事。谈到这个迷信的事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不提希腊的众神明啊。在罗马帝国的早期，曾经很流行一种泛灵主义的原始的宗教，也就是说，善男信女他们会信奉希腊的众神。到了第一世纪以后呢，敬拜希腊诸神的风气呢就渐渐的衰微了。新约圣经里面有个别的地方仍然在敬拜一些希腊的诸神，比如说我们读《使徒行传》的19章呢，我们就知道以弗所人他们很狂热的崇拜亚迪米女神的啊，这个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因素。关于希罗文化，最后一点啊，月星很想跟你分享的呢，就是希腊的哲学，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希腊的哲学很受当时一些有思想的知识分子欢迎。那哲学呢，是尝试把现存的宇宙联系成为一个系统，一个合理的系统，而且呢，把这个系统跟我们人类的经验相调和。那哲学所反映的就是人类对于生命的一个基本的看法。所有哲学的前提呢，跟基督教的基本原则呢，其实都很不一样，甚至会有一种敌对的情况出现。那当时很流行的哲学呢，就包括了柏拉图主义，包括了智慧主义、斯多亚主义，还有犬儒主义、怀疑主义等等。那这些呢，都是我们要了解整个希罗世界、整个希罗文化的时候，我们需要注重的元素。欢迎您继续的收听新约宗览的第一课，我是李月欣。刚才我们谈过希罗文化的一些特色，那现在呢，我们来谈一谈犹太的文化哈。新约圣经充满着犹太的传统色彩，新约的作者呢，他们都假设了读这些书卷的读者对于希伯来的传统文字文化已经有一个一定的认识了，所以我们要明白新约圣经的内容呢，我们不可能会忽略了它的犹太的背景。那我们讲几方面哈，第一方面呢是妥拉啊，在新约里面呢，妥拉就翻译成律法。妥拉指的呢是摩西五经，犹太人的很神圣的经典，包括了他们的先知书和圣卷。犹太人历世历代都是按照妥拉的教导生活的。犹太教，我们对于这个宗教呢，可能我们也有一定的印象哈。犹太教是建立在独一的真神上，犹太民族很强调绝对的一神论，相信耶和华是独一的，耶和华是超越一切的。犹太人很严守的一个信条呢，在申命记6章4节，申命记6章4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妥拉也是犹太人民族身份的一个象征，一个表达。律法和先知经典的启示呢，也是犹太人身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联系。新约书卷的作者除了路加以外，其实全都是犹太人。新约里头有很多的教训，比如说关于神、关于人、罪、救恩、律法、恩典、祷告，这些的课题其实都跟旧约一脉相承。新约圣经里面也有很多引用旧约的经文，希伯来书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了。耶稣他也是身为犹太人的， 在犹太的社会当中生活，他也严守犹太传统的习俗。耶稣的教导都是源于希伯来圣经，基本上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认识的旧约。耶稣的教导和旧约没有冲突。耶稣曾经讲过，他说，莫想我要来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们都记得耶稣讲过这句话，所以我们也需要了解妥拉对于犹太人的那种重要性。接下来我们谈一谈犹太文化当中的宗教传统。律法我们刚刚提过了，妥拉在被掳以后呢，犹太人被禁止献祭，于是他们想了一个方法来继续的维持信仰，就是用诵读律法来代替。在耶稣的时代，负责研读和解释律法的人呢，他们是文士，那他们代表了旧约时代的祭司，成为了犹太教里面有势力的人物。我们也发现呢，耶稣跟他的门徒也是挺熟悉律法的，特别耶稣他常常会引用律法书、诗篇、先知书里面的经文，也就是犹太圣经分为的三部分，律法书、诗篇、先知书。而耶稣呢，更是引用旧约圣经来证明自己的身份的。另外一个宗教传统我们要注意的呢，那就是启示文学。启示文学呢，是预言将来的，通常用一种很奇异的象征来表达，而内容大部分是预言神超自然的干预，罪人受审判，义人得拯救。所以绝大部分的启示文学都是用匿名来写作的，或者是假托某一些名人的名字。新约的启示录就是属于启示文学的作品，当然它不是一些隐名的作品啊，开宗明义是约翰所写的。启示文学不是我们现在很熟悉的一种文学的题材，但是它是逼迫时代的一种产物，它的目的是鼓励信徒要忠于神，在患难的现实当中盼望那将要来的拯救。那所以启示文学用了很多的象征的手法来表达，目的就是不让一些反对者或者是统治者明白当中的意义。好了，我们也来了解一下犹太人他们的宗教生活是怎么样的。新约的犹太教是在主前六世纪左右，在被掳的南方犹太人中间开始成型的。被掳到巴比伦的经历让他们转向神。犹太人被掳之后，他们是四处漂泊，会堂就成为了犹太人的敬拜的中心。所以犹太人不管他们在世界上哪一个角落，他们总会在居住的地方设立他们的会堂，逢每个星期的第七天聚集，他们会祷告，他们会敬拜。会堂基本上它有三方面的作用，第一个呢是成为这个地方里面聚居的犹太人的一个社交中心，第二呢就是它是一个宗教教育的一个媒介。在会堂当中，犹太人他们学习他们的祖宗所传流的信仰，明白律法，他们在这个会堂当中可以教导下一代明白神的心意。第三个功能呢，就是代替圣殿，成为犹太人他们崇拜的一个场所。会堂呢，渐渐就发展成为一种稳固的制度，一直到圣殿重建以后，会堂仍然继续的存在的。我们读《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九节，我们会发现哈，在耶稣的时代，会堂在巴勒斯坦是非常的兴盛的，耶稣自己也常常参加会堂的崇拜。耶稣曾经在会堂里面诵读先知书，这是路加福音四章十六节的一个记载。而保罗呢，保罗在他的旅程当中，每逢他到一个陌生的城市，第一个他会去的地方就是会堂。保罗在那里会接触那些分散到各地的犹太人，他也会在会堂中讲道，跟听他的犹太人或者是一些改教的外邦人来辩论。在《使徒行传》里面很多处的经文呢，都有记载保罗这个做法、这个习惯。 早期一些基督徒的敬拜仍然在会堂当中举行的，雅各书好像就是为这些仍然在会堂中敬拜的基督徒而写的。在这个今天这个课程的最后，月心很想跟你分享一个主题，就是关于散居的犹太人的。在第一世纪，很多的犹太人他们散居在巴勒斯坦地以外。那当然，自从大卫、所罗门时期开始，已经有不少的犹太人离乡背井，到外地谋生，有很多人都没有机会回归故土。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犹太人到任何一个地方，他们都会建立会堂，而且以律法作为他们民族身份的一个象征。犹太民族的故土是巴勒斯坦，但是在新约时代，很多很多的犹太人是散居在罗马帝国不同的地方，在圣地的范围以外。其实呢，自从主前720年亚述王攻陷北国开始，到主前的597年巴比伦战胜南国，以至于后来的第二次、第三次的分散以后呢，只剩下来最最贫穷的犹太人，他们仍然留在巴勒斯坦。但是很多更多的犹太人他们流散到各处，而且落地生根，一直到主前四年，在罗马城里面呢也聚居了不少的犹太人，他们有合法的地位的，在某一些的城市里面，比如说哥林多，这些的犹太人甚至可以免除他们服兵役，或者是他们可以免受外邦法庭的管理的。散居的犹太人，他们深受希腊文化的影响，有的呢，甚至他们除了自己的血统以外，已经完全失去了犹太人的独特性，他们也不懂得讲希伯来文了。但是基本上大部分还是遵守摩西律法的独一真神的信仰，他们也会守安息日，他们会到会堂里面敬拜。第一个世纪散居的犹太人，他们都面对当地文化和犹太传统之间的张力。到底我要拥抱希腊文化，我要被希腊文化同化呢？还是我还是要坚守传统，做一个主流文化以外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犹太人呢？那被同化就意味着我要取一个希腊的名字，我要接受希腊式的教育。不过呢，事实上第一世纪的大部分散居的犹太人已经不懂得希伯来语了，刚刚提过的，他们的母语反而是希腊语，所以其实是译本呢，也就是一个妥拉的一个希腊文的译本。对于当时散居的犹太人来说，希腊文化和犹太传统文化呢，已经是结合在一起了。好，今天我们明白了第一世纪独特的背景，我们明白了第一世纪读者他们所身处的环境。那了解了这个背景之后呢，我们会更容易了解新约的内容，特别是犹太人在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环境当中，他们对于妥拉律法的解释和应用也会有所分别的。我们也不要忘记新约的作者，他们本身也身处在这样的处境当中，他们的经验，他们的信念，我们都需要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所以下一课我们会继续的认识一下第一个世纪基督徒的处境。今天月心就跟你谈到这里，下一课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您。